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至二十节和二十四至二十八节。希伯来书九章第十四节，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虱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第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今早上我们有陈满堂医生在我们中间正道，陈医生的讲题是浮生如恨两药，请陈医生。
Vanna 大兄带领我们唱非常之好，令我哋嘅心感动嘅诗歌。我希望今日讲到完之后啊，嗰两首诗都成为大家中意嘅诗歌。嗱，今日我哋崇拜所选择嘅经文咧，仍然系来自希伯来书嘅。大家一连听咗几场道啊，都知道啦。耶稣作为新约人嘅世祭司啊，吓，成就了旧约人间挑选的祭司所无法完成的救赎。那今天作者来到第九章第十四到二十八节，又想带出一个什么样什么的讯息呢？为什么在今次的经文里面，在比较两约的时候，作者突然间用了一节似乎毫不相关的经文作结尾呢？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目的在哪里呢？是不是他想对读者一种的警告，还是一个安慰的讯息呢？要解读今天的经文，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入手的。不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作者在串联整段经文的上文下理的时间下理的时候，他不是用献祭，他不是用预表，他甚至不是用历史来做骨干，他用什么？他是用时间，他是用时间来串联整段的经文的。如果你留心经文的时候，你发现一下作者用了三个不同的名词，就是当日、现今、将来。当日是什么呢？就是第十九节他提到摩西当日在西乃山上照着律法将各样的诫命传给犹太人，将牛犊、山羊的血洒在书上，洒在众百姓的身上，讲明了这个血就是神与你立约的凭据。这个就是旧约、前约，只是跟犹太人有关，是一份合同式的契约。如今是什么？就是二十六节所说，耶稣如今在末世显现一次，将自己献为祭，好除掉人的罪。在二十四节， 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新汉语译本就说，如今为我们站在神的面前。这个如今就是指耶稣降世在十字架成就的新约。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在第十五节，今次在新约里面，而耶稣以中保 mediator 中间人的身份带领人与神和好。这个约不再是合同式的，是好像一张遗嘱式的格局，表明上帝的心愿，叫蒙召的人、接纳他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什么是永远的产业呢？就是28节所讲的将来。28就说，基督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的显现，同罪无关的，乃是要拯救他们。什么拯救呢？其实就是腓立比书3:21所讲，是对我们完全的拯救，是身体和灵魂的拯救。就是腓立比书保罗所讲的，把我们卑贱的身体，不过是尘土的身体，迟早会扭坏的身体，变得跟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有没有留意到啊？过去、现在、将来，如果你想深一层啊，过去的过去，将来的将来，这个就是永恒咯。原来希伯来斯的作者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啊，他所讲的是一个永恒的信息啊，是一个跟永恒有关系的信息啊，所以值得我们思想。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一个亡国分散了在各地的犹太人的民族，到了耶稣的出现，他不过一个木匠的儿子，他竟然重新界定了人类的历史。今年是主后2020年 AD， AD 是拉丁文 Anno Domini， 其实整句拉丁文的意思直译就是什么呢？ The year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主前是什么？就是 before Christ， 耶稣之前的历史。我想大家知道，耶稣不是一个犹太人倒赞出来的人物，他确实在人类的历史中出现过的，所以他成为今天不信的人贬为拦阻文明进步一种宗教的迷信。但是对信他的人，他就是神的儿子嘛，他就是他，只有他能够解决人做人的问题嘛，不是科学，不是哲学。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就是揭示这方面的真理，所以值得我们细心的研读下去。首先我想大家明白一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一个部落那些群众古老的传说，当年的埃及是世界超级的文明帝国来的。我们从它遗落来的建筑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摩西的年代，其实金字塔的辉煌已经屹立了成千年了，是很进步的文化的。不过当年在埃及生而为奴的犹太人，在摩西带领之下，他们惊心动魄离开埃及，面对红海的时候前无进路，后有追兵，除了投奔怒海，他们别无拯救。摩西在那个时候祈祷，海水退开，露出旱地，以色列人从中间走过。这个集体性的神迹是犹太人到今日都不会忘记的历史来的。摩西以解放者 liberator 的身份带领以色列人成为第一个与神立约的民族，他们答应遵守摩西传给他们的律法和诫命。出埃及 Exodus 对犹太人来说是有很深属灵的意义的，是代表他们被释放，不再做奴隶的境界。不过大家有没有想到呢？代表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的摩西呢，其实他对这份合同没有任何特别的奢望， 冇嘅。佢深知到人性嘅软弱，就正如保罗所讲啦嘛。凡有血气嘅凡人啊，你同我啊，有边一个可以因为完全行律法喺神嘅面前称义呢？有边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嘅行为喺神面前话我系完全嘅人呢？因为律法嘅主要功用就系叫人知罪，全世界律法都系一样噶。所以你有冇犯法，我有冇犯罪，根本系两回唔同嘅事嚟噶。我哋点知道摩西对守律法称义唔睇好呢？嗱，诗篇九十篇大家好熟悉嘅，系佢晚年嘅祈祷，可以话一个过来人，看尽人间嘅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发自内心嘅呼喊啊！佢第一句嘅祈祷啊，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从未曾造还，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哇，何等波澜壮阔的喜局啊！不过你留意一下，跟着那几句的对比呢，就坦白得令人害怕了。你就是这个从亘古到永远的神啊，是你使人归于尘土，是你说你们世人要归回的，是你教他们好像被水冲去。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呢割下枯干。我和你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的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强壮可到80岁，不过其中所惊跨的不过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我们便 如飞而去。在现实的面前啊，摩西是什么呢？有碗话碗，有碟话碟。他没有替苦短的人生作了任何美丽的粉饰或者文人的粉饰。其实古今的中外，有哪一个民族感受不到这份是人，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哀伤呢？有哪一个的文化不感叹人类 humanity 的可怜呢？谁向本是无恨处，醒来何以泪沾襟？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为了生活，圣经说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其实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算得什么呢？很多时候为了搵食的，有时啊，要泪向肚中流都在所不计。一生人啊，到头嚟所惊跨的就不外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浮生长恨欢如少，浮生就是责如手掌的人生咯。人生不满百，点解常怀千岁的忧虑呢？嗱，王羲之的书法以兰亭集序最出名的了，无出其后。其实这篇嘴文是记载一群文人雅士在风和日丽、扶老携幼、吟诗作对、与众同乐的盛况。兰亭序的字帖今天已经失传了，但是传说什么呢？王羲之在他的书法里面将曲终人散、盛言不再的感叹表露得淋漓尽致，触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嘴文的结尾，王羲之就说什么呢？放修短随化，终其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同哉？意思就是生命的长短由天决定的。不过生而为人只有一个结局，终点就是尽，迟早玩完。所以生和死都是人生的大事，岂不同哉？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他后世看到这篇文章的人其实都有同样的感叹。死生亦大矣，是庄子在他的著作《德芙冲》引用孔子的说话的。 其實道家同埋儒家嘅哲學都解唔開世人有生必有死呢一個嘅心結，咪只有痛哉咯。嗱，你留意一下摩西結尾嘅禱告，不過係一個願望嚟嘅啫，求你使我哋早早飽得你嘅慈愛，求你照著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叫我哋喜樂。願主我哋神嘅榮美歸於我哋，願你堅立我哋手做作職工。原來啊，摩西到死啊，佢睇唔到佢禱告嘅成就嘅喎。佢睇以色列人與神所立嘅約，其實同一切啊嚇文明嘅律例典章禮教一樣。有叫人知罪的功能，但是没办法防止犯罪的效果。人为什么永远逃不出生老病死的结局呢？为什么我们道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呢？摩西其实是描写 humanity， 是人类堕落后的现实。他在第八章他给了读者一个绝不含糊的答案，他是因为神将人类的罪孽摆在他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他面光之中。人犯罪堕落离弃神之后，就失去了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荣美，少了似神的性情，人性丑恶的一面就浮现出来，叫我们大吃一惊。我不需要跟大家描述人可以做出比禽兽还不如的行为，你其实每天看报纸看电视日日都有报道。我们今天说看见社会systemic discrimination， 有组织或没有组织的歧视，我们看到社会的不公义歪理背后的横蛮，其实这个不外是自私、自利、自大、罪恶的成果，只不过是反映堕落人类现实的生活。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摩西昔日祷告的延续和对比，在第九章，在第九章二十一节希伯来书，作者重新肯定一个事实，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嘛。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作者同时更加肯定一个新的局面，就是神爱世人，不愿意放弃，不忍舍弃人类的事实。耶稣在人的世界出现，不是突然的，更加不是偶然的，是神一早就替人类定下救赎的大计。在前人、在先知的宣告里面，在几千年圣经的记载里面，其实上帝多次多方的晓谕世人，将他救赎大计的脉络告诉我们看。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作者不停提醒他的读者的。诗篇103篇就夹在我们今天所读摩西晚年的祈祷和希伯来书的经文中间，作为连接的桥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信徒很喜欢这首诗歌，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下这个是你个人或者是大卫感恩的诗歌来读呢，咁你就大大減低咗佢嗰種高瞻遠矚嘅內涵，忽視咗作者目睹蒼生懷千古嗰份嘅悲怆同埋盼望。你留意響呢、十五十七節，大衛幾乎用同摩西差唔多一樣嘅字眼描寫佢對人生 humanity。苦短的叹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好像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就归无有，他的原处亦都不再认识他。 記唔記得上次同大家講到耶穌係人嘅祭司？其實我就引用過大衛呢首詩篇啊，第十四節，因為佢啊，因為耶和華知道我哋嘅本體，佢思念我哋不過係塵土啊嘛。上帝唔但只知道，佢思念，佢將你同我不過係塵土卑微嘅境況記掛喺心上。摩西求早早報得神嘅慈愛，願主嘅榮美歸喺猶太人嘅身上邊。嗱，大衛咧嚇，其實作出差唔多一樣嘅祈求嘅喎，不過佢嘅祈求咧就比摩西肯定好多，而且充滿希望嘅，因為佢對耶和華嘅救贖咧有咗新嘅體會啊嘛。第十七節，但耶和華嘅慈愛。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一个但字呢，就重新燃点了人类的希望。虽然沉沦了人类的境况是那么可怜、那么绝望，但是神有预备嘛。有两点我想大家留意的。第一，大卫指出耶和华的慈爱是归于什么？敬畏他的人。敬畏他的人，他是讲的个心。大卫将这个重心由守诫命啊，想自己做好人这种合同式的观点呢，转移到人的内心里面，将徒有外表的行为啊，转化为更深一层心灵对耶和华的敬畏。你想想，这个岂不是就是耶稣同作井旁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敬拜时的教导吗？你去哪里哪一个圣所敬拜完全没紧要的，最紧要是什么？在乎你的内心。留意耶稣怎样跟他说，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嘛，因为上帝要这样的人拜他嘛。如今是什么？如今就是耶稣亲自在人类的历史中出现，用他的死赎回 fallen humanity 咯，堕落的人类咯。唯一的条件是什么？我们需要内心的改变，是要发自内心的改变。为什么心灵的回转是这么重要呢？因为你和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外表没有人知道的，但是我们的心知道我们是什么的人。我想大家稍微反省一下，我们传统中国文化对我们在这方面的影响。我们当中有不少是来自香港的，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一首粤曲《万恶淫为首》。香港有一個慈善靈王，凡每次籌款的人就唱萬惡淫為首。那個曲名知不知道是怎樣來的？那個曲名其實就 來自東莞一個大的賢人、大聖人陳伯沙流傳廣遠的一對對聯的常聯來的。萬惡淫為首，論事不論心，論心千古無完人。陈伯沙非常之了解人性啊！一讲到人的内心啊，世界啊，边一个找到一个完全人呢？所以退而求其次啦，唔好计较一个人行事为人的动机，唔好讲心啦，净系睇佢外表的行为够晒数。嗱，就系呢种嘅心态啊，造就咗几千年。在禮教、在人制度、道德的規範之下呢，難可以公然的三妻四妾，還美其名為享齊人之福，想清流照妓啊，是名士風流的表現。其實老實說，想清流照妓啊，跟我們說的人啊，想深圳叫北姑，同一件事來的嘛，是人。但是你不讲心，只是讲外表的行为的时候，让我们觉得自己是没有犯错的。如果你留意我们今天社会的道德取向，何尝不是论事不论心那一套啊？黄赌毒的行业一经合法化，一经合法了就可以公开来做，支持或者投资在这种行业的商家和 同埋嗰啲集團啊，如果識到嘅咧，到時到後一定要參加咩啊慈善籌款嘅活動，乜嘢賑災嘅活動咧，你要首先出去，因為點解啊？分分鐘你就由啊毒枭賭王變為社會名流咯。嗱，第二點，大衛提醒讀者嘅，從亘古到永遠，到永遠，神嘅公義也歸於子子孫孫，係歸於人嘅子子孫孫啊，唔係單單俾猶太人呢個民族，係關乎全人類嘅 all humanity 嘅救贖。只要係敬畏佢嘅人，大衛同唔少其他嘅先知。其實漸漸明白神對人的心腸，就正如耶利米對以色列人宣告，耶穌上帝的心腸是怎樣呢？上帝的心腸對人不會永遠丟棄人的，雖然他使人憂愁，但是照他諸般的慈愛和憐憫，因為他並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憂愁。神对人类真正的心肠不是刑罚，而是救赎。正因为这一份的不甘心，所以耶稣基督既然一次被献，就担当了多人的罪。第二十八节，作者这个举出最具体的理由就是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做的圣殿，他是进入了天堂，如今为你和我站在神面前，或者显在神面前，以体恤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大祭司的身份，成为什么？成为搭通整个人类 humanity 回归父神怀抱的桥梁，让人重新拾去失去了照着神形象所做的荣美。这个就是耶稣作为人的中保 mediator 真正的意义。 Thomas Hewitt 在他所写的研经书里面，他对这节经文我说有画龙点睛的解读。他说 He, Jesus, is ther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his people and thus reinstates humanity in God's presenceReinstates humanity. 他啊，耶稣啊，如今在天堂作为人的中保啊，或者说作为人的代表啊，站在神面前啊，是恢复人在神面前失落了、堕落了的遗魂啊。这个就是今日经文第一个主要的信息。新约不是神与犹太人 national 一佛种的合同，而是神以全人类 universal 所立的好像遗嘱性的合约。只要人啊，任何一个民族的人，只要你和我愿意接受他的救赎，人生立时就有重要的改变。什么的改变啊？就是当日和如今的改变，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所提到的二章第十二节，那时就是当日咯，你未信主之前，我们和基督耶稣没有关系的嘛。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诸约上是国外人，我们是国外人的嘛。并且留意这句，活在世上没有指望。为什么？因为没有神。没有指望，因为没有神。浮生长恨欢愉笑是必然的结局。你看第十三节，如今什么？如今啊，他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神了。你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是属于天国的子民。人生的方向有180度的改变，在无尽的永恒中呢，你终于找到归宿。台湾有一个漫画家比喻人生，他说人生呢就好像一个旅程一样，中年之后呢就是一部西游记啊，好像孙悟空咁，大把压力，渐渐呢就猪八戒的身材，跟着呢下就是沙僧那种的头发，哇，唐僧那种芝麻湿碎的小事都烦到他死。我想大家留意 下一章。不過有一樣嘢係肯定嘅，係咩啊？越嚟越近西天咯，越嚟越近西天咯。嗱，你哋見到我嘅光頭啊，其實呢個唔係沙僧裝嚟嘅。二月中我仲喺山上滑雪，記唔記得二月尾啊？同大家講耶穌係人嘅祭司。哎呀，自由醫生突然間咧就發現我，喂，你有惡性瘤喎，好罕見，好罕見嘅一種喎。我知道佢冇睇過咁樣嘅病人。咁喺化療期間咧，佢同我講：，哇，阿 Bob 散開咗，前景堪憂 ，prognosis bad 咁啊嚇。嗱，呢個消息咧冇讓我大吃一驚喎。其實人嘅一生終期已盡啊嘛，基督徒係預咗噶啦嘛。你想想，我們不是中風就是 cancer， 不是 cancer 受心臟病佔了 90% 了。不過每次去這個 cancer 醫院化療的時候和檢查的時候呢，哎呀，就有一個感覺，身不由己，肉在砧板上任人宰割的。我見到其他的病友很少人 出聲的，差不多從來沒有見過誰有笑容。我漸漸地明白，我體會到人啊，最終到一段路是要自己單獨的面對，沒有人可以陪你走的。如果你沒有耶穌陪你走，你又不知道自己去哪一度。弟兄姊妹朋友，是一條很艱辛充滿疑懼不歸路。我非常感謝神，我讀中學的時候就認識耶穌，我經歷過祂的信實，我嘗過主恩的滋味。雖然人的一生終期於盡，但是在這段尾站車的時候，神的信實就是我大大小小的盾牌。剛才 Vanna 帶我們唱詩 It took a miracle to put the stars in the sky， 其實在病中我更加體會到It took a miracle to put a smile back on my face， 因為有主在我船中，我才能夠笑於暴風嘛。大笑大笑還大笑，死亡於我何有哉？如果你認識這個從亘古到永遠的神啊，是你的朋友，是你個人的救主，你的生命由祂掌管，那就何痛之有呢？今天经文第二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要解决人生长恨水长东这个问题。人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余恨？人为什么会带着遗憾进入坟墓里面？很多人认为，哦，因为我们有不能够实现的心愿，或者达不到自己的理想，所以余恨微笑。圣经的看法不是这样的，人与动物不同，因为人有天良，良心的不安叫人死都死得不舒服不自在。今天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八节经文提醒读者，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留意一下，古往今来世界各个国族都有死后有审判的共识的。其实人心里面，我们隐隐知道我们要为一生所做的事，所做的决定我们要负责的。中国人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不报，时辰未报，谁报你？你有没有做过亏心事？我年轻的时候从来不觉得自己做过亏心事，但是人过中年之后，越老的时候，有时午夜梦回的时候，会什么良心发现，为什么我当时是这么无情的？为什么我当时是这么牙刷的？为什么我是这么丑恶、这么污秽的？哎呀，扎正时候良心不安，我需要十字架的救赎，我需要耶稣的宝血净化我的心灵。人很聪明的，想出不少的方法处理良心的不安。最最直接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否定神的存在，只要说服自己说服别人，这个宇宙根本没有神的存在的。还有哪个人 可以审判我？我要向边个交账啊？我何须再理会良心的不安啊？你看看今天社会的趋势就是朝这个方向走。为什么家人好，为什么加拿大人很多的商店现在不敢再庆祝 Christmas 耶稣诞啊，或者是复活节啊？因为无神论的人反对嘛，他们不想有任何的活动，任何的节日提醒他们举头三尺有神明。耶稣原来真正在人类的历史中出现过，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些的信息 offensive， 他们不愿意听，也都不想别人听。不过可惜人犯罪会留下犯罪的伤痕，所以犯罪另外一个名词是什么？就叫做亏心事。人不需要别人的指责的，我们的良心会控诉自己的。所以人又想尽很多的方法，用礼教啊，用宗教啊，抹去良心的不安咯。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女作家，被人批评她以小三的身份破坏别人的家庭，逼原配的妻子和她丈夫离婚。于是乎呢，她就写了一篇文章，并且晒了一段的短片，叫做《开示语录》，作为回应。这段语录和文字呢，绝对不是私隐，所以可以大家可以随时网上或者报纸上看到的，是女作家认为有深深的哲理，值得公开的表白。其实她请求观众，她请求读者，你细看，你细思吧，分享她的智慧。那段短片是怎样说的呢？一个和尚就问他师父了，天长地久是多长久啊？师父说，讲天长地久其实就是认定你啦，天长地久就是从今天开始到死亡之前。留意他的天长地久不是永恒的，只是今生。徒弟就问师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在爱里面受伤呢？师父说，喂，爱一个人你就是给他伤害你的权利咯。但是世事无常，最怕是你付出了爱只换回一身的伤痕。徒弟就问，喂，叶子离开了，是树他不好吗？师父说，不是。徒弟说，是不是风抢走了他呢？师父说，都不是啊。那徒弟就问，那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好的，为什么要分开呢？师父说，分开只因为他们不再合适咯。徒弟说，不再合适，是哪个错哪个对啊？师父说，离开不就是离开咯，分手就是分手咯，错都是没有意义的。不再合适的两个人，与其耗尽对方的养分一同枯萎，不如坦然聚散，各自相安，一切的一切都要看缘分啦。哇，好精彩啊！弟兄姐妹，每个宗教都有解决良心不安的方法。我无意批评别人的做法，不过我在深思细之后呢，我的心觉得不安乐。因为这位女作家已经年过80了，而被她被迫离婚那个前妻某女士，其实我知道是谁，报纸卖了她，年纪更老，她也是作家来的，应该80多、90岁，正是人生坐紧尾站车的时候，她仍然要在埋站之前怎样都要出了一本书表白，叫做《往事浮光》。往事浮光飘出来，揭露当年女作家怎样用诡计渗透她的家庭，破坏她婚姻的经过。大家可想而知，她忍受的哀痛绝非几十年的岁月就可以消磨。错对无意义，各自相安，对方可以做到，她做不到。对方是不是真的没有良心不安吗？我们没有人知道。如果真是心安理得，又何须公开的表白呢？我们当中被伤害过的人，或者做过亏心事的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错对没有意义的吗？一切的一切就要看缘分啦， 就能够安抚伤害和被伤害者良心不安的情形呢？缘分由边个来决定的？是人决定的话，上天决定的？如果上天决定，上天哪一个决定的？上帝不是这样看错与对的。在希伯来书九章第十四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什么？你我的良心啊，原文那个就是良心啊，就是天良那个字啊，他的血才能够洗净我们天良的不安啊，除去我们的死行啊，使我们可以服侍那永生的神啊。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这个是神对公义的要求，所以旧约用动物的血。但是请留意，神最终极终极的审判其实不是对人的。有没有想过在十字架上，神是审判自己啊，神惩罚的是他自己啊。三位一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审判，他要承担全人类罪恶的刑罚。十字架彰显的不单只是神的公义，更是神的慈爱啊。耶稣降生为人，以赛亚先知就预言了，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嘛。耶稣甘心死在十字架上面成为祭物，他的血就能洗净我们的良心。为什么？因为上帝不再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他不再治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因为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业都归在耶稣的身上。始祖犯罪死亡成为人类的终局，这个就是律法的功用，叫人知罪，叫人知道罪的刑罚。但是人死后的审判不是因为我们的死，而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不是因为亚当亚娃犯罪，而是因为你和我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我们有一天要向这个永恒的神交账。这个就是今天经文第二个的信息。各位未信主的朋友，请你不要将永恒永生来做赌注。你可以拒绝承认从亘古到远没有神的存在，但是你不能够不承认永恒的存在。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此时此刻就活在永恒的现实当中嘛。你无论怎样绞尽脑汁，你始终测不透永恒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不过你知道，你在永恒中啊，不过是一个过客来的，迟早要埋葬。如果掌管永恒的真是有一位上帝，他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知道啊，你在终期于尽前，你要埋葬之前啊，你要做你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如果不是，在哪处埋葬啊？落了之后你去哪一处啊？你需要知道。如果今天听到之后，你想解决良心不安的问题，在永恒中找到归宿的答案，等一阵间祈祷的时候，请你一句一句跟着我说。我给少少的时间你，你思想你心中的问题，然后我再祈祷。我们请 Vanna 领我们唱一首诗。
Some more, I'm not coming
我们一起祈祷。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今天带着自己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用你十字架救赎的宝血洁净我们的良心，不再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一生一世跟随你。奉主耶稣的命来求，阿们。